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若望福音导言。乍看之下，若望福音好像很简单，很直截了当。然而仔细研读之后，才知道内容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若望圣使是一位反讽大师，我们之所以能欣赏他如何对福音人物的言行极尽讽刺之能，是因为我们对耶稣的记载已经有了相当的接触。若望圣使所描述的耶稣常用一般寻常的字眼表示不同层次的意义，经常导致他的听众会错意。水不仅仅是水，饼也不仅仅是饼。最后，圣使以独特的方法应用许多我们熟悉的概念，序言中的真理一词将随着福音的叙述逐渐明朗化。我们熟悉的生命一词在若望福音里共用了50次，但若望圣使的含义却在我们直觉的理解外飞舞撩动。我们最好不要用既有的理念来看待这部福音，而应该假设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它，让福音字句的本身激发、挑战、开导我们。不要怕对文本提出疑问或争辩。若望福音最明显的特色之一就是他对耶稣的描绘不太一样。在对观福音中，我们比较看到耶稣的人性，在若望福音里，耶稣是一位威风沉着的人物，无所不知，时时全盘掌控着自己的命运。一位学者描述若望圣使笔下的耶稣像是天主迈步于人世间。若望福音里只叙述了七个奇迹，并没有提到驱魔。有些重要奇迹，如11章所记载的拉撒路复活，在其他福音书中都没有。很可能若望圣使代表了一个并行但独立的传承，不像其他对观福音的传承以马尔谷福音为依据。本福音虽然名为若望，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实际的作者是谁，文本中只不过说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们现今所有的文本至少历经了三个福音书写在传承上不同的阶段，因此若望圣使所代表的是整个若望团体的传承及教导，而不是某一个人。若望福音反映出当时写作环境中的紧张、压力及影响。若望圣使的世界观是黑白分明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属神的与属肉的。他的叙述没有我们一般所预料的细腻，有时在面对所谓的犹太人或与他神学理念不合的基督徒时，还显得过分严厉，而且粗暴的有点伤感情。学者们告诉我们，这部福音大约写于主历90年，当时若望团体与其他犹太人正陷于剧烈的论战中，因此他常将犹太人一词用来形容耶稣的敌人，有贬损的意味。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圣使本人和他的团体也都是犹太人。我们不应假设历史上的耶稣曾经污蔑摒弃过自己的同胞。同样，若望圣使对那些跟他神学理念相左的基督徒刻薄讽刺起来也是同样不遗余力，尤其是面对那些在诠释耶稣身份及言行上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基督徒，更是毫不客气。这个现象在若望一书中更为明显。如果以全盘接受的态度只按字面意义来诠释，常会导致错用本福音，引起派系分裂或反犹太情绪。不幸的是，历史上这个现象常常发生。我们研读若望作品时，如能假设自己是耶稣的敌人， 将会有所帮助。这世界在他们眼里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回应？设身处地，我们的回应会有所不同吗？《若望福音》著名的序言常被形容成一出歌剧的序曲，让读者预想整部福音逐步发展的主题。序言包含了浓缩的若望神学，把福音故事的情节介绍给我们。马窦和路加两部福音叙述了耶稣诞生在人世间的故事，但是若望福音却记述了耶稣从起初就存在的主题，把我们带到创世之前的起初。我们知道耶稣真实是从哪里来的，但在若望福音里大部分人却不了解。若望圣使笔下的耶稣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虽然这世界是在他手中被造成的，但他在这世上却是一个陌生人、异乡人。福音的序曲介绍了天父派遣来的圣言、降世与升天的主题，也同时介绍了以所谓的世界及犹太人为代表的反对势力，他们不断企图摧毁这位降生成人的圣言的使命事工。最后，序言包含了由永恒的圣言所带来的应许，因天主启示与完美的恩赐，使我们有可能成为天主的子女。